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8号，公元2018年7月1号，星期天。今天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6月25号上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居所内透过网络视频参与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研讨会《慈悲及其因缘》，回答了数个观众提问。
These are entirely dependent on material external thing.
尊者谈及基于外在物质的感官层面享受，如音乐、美食与性，这些都无法消除人们内心层面的痛苦。物质条件再怎么优渥，内心还是会受到各种情绪所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更加注重内在价值的原因。尊者呼吁学习情绪地图，了解造成不安、愤怒与嫉妒等的原因，再去减弱这些负面情绪。与此同时，慈悲的增加必然能够减少自私心态，自然会带动宽恕与忍耐等正面情绪的增加，让人内心充满力量，并且产生自信。如何看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趋势？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若是注重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尚可，但若是只关注本国利益而完全无视他人死活的民族主义，那么就是错误的。尊者呼吁大家持国际观，因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离不开互相依靠，不论是经济还是气候问题，21世纪的实际状况就是如此。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抛弃自顾自的老旧、狭隘、不实际观念。尊者还表示，慈悲要透过实际行动来达成，并知母亲是首位教会他慈悲的教师，兄弟姐妹们从未见过他动怒，不但关爱儿女，也会照顾其他邻居的孩童。当年家乡邻县发生饥荒，尊者的母亲面对乞讨者会怜悯流泪，虽不富裕，但仍然会施舍食物。尊者说，他非常善良慈悲，我认为他是首位教会我慈悲价值的老师。慈悲无法用嘴巴来教授，而是要用实际行动，真实的态度。你应该让慈悲在周遭氛围中活起来，从家庭开始，再至社区。尊者继续指出，如果一位上师高坐法台，大谈特谈慈悲，脑中却想着如何赚钱或者利用他人，而且不去实践慈悲，那么我们该如何相信他所教授的慈悲？我母亲没有提过慈悲这两个字，而是用实际行动来教会我慈悲的真正价值。尊者6月26号上午在居所内接见来自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一组高中师生团队。尊者在致辞时阐释了慈悲与人类一体性理念，以及印度古文明中所存在的珍贵智慧。
I think human being eventually hopefully should be more harmonious humanity.
尊者说， 人类有希望，也本就应该更加和谐，互相帮助而非伤害彼此。要达到这一点，教育是关键。包括印度在内，世界各国现代教育体系只关注物质价值，而忽略内在价值。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的一代，也自然会以物质价值为追求目标，创造崇尚物质主义的社会。尊者表示，三至四千年前，印度就延伸出一套对人类情绪运作的分析研究体系。遗憾的是，这一古老文明在今天的印度却被忽略。因此，印度应该推动这一智慧的复兴，将此融入现代教育中。只有印度有能力也有机会这样做，在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注重内在情绪问题。在问答阶段，有学生问人类为什么要追随宗教，尊者则表示自己不认为一定要追随某种宗教，因为世界人口中有十亿人不信仰宗教，而自称宗教人士的群体中又有很多根本不遵守教义的人，那些毫不犹豫地做出杀戮伤害他人之徒，说自己是宗教人士，实在很荒诞。如果你坚信金钱是终极的目的，那么干脆宣布自己是无信仰者。尊者进而指出，无信仰者也是人，不论是谁都拥有或大或小的情绪问题，因此对抗情绪的智慧适用于所有人。有些人遇到大困难，透过智慧分析便能够保持内心安宁，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无法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会正于瑞士日内瓦举行，在6月27号的会程中，欧盟代表提及中国人权状况，欧盟再次呼吁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表达自由以及人权。欧盟也对中国关押的人权捍卫者表达关切，包括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中国律师王全章、吴干以及欧盟公民桂明海。此外，德国代表也在此次常会上表示关切中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尤其是维吾尔与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面对着不断加大的歧视与拘禁对待，以及西藏人在内的其他宗教与民族群体。德国代表指出，各方继续目睹针对宗教自由、表达与结社自由以及接受公平审判权利的大规模侵害。我们敦促中国关闭所有在教育营，并且立即释放所有人权捍卫者，包括余文生、李玉涵、扎西文瑟、伊利哈木土赫提以及桂明海，并且要求中国对联合国特别程序给予完全的配合。据以色列英文媒体《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以色列西藏之友会的安排下，对耶路撒冷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司政洛桑森格告诉《耶路撒冷邮报》，犹太人在长期的流亡过程中祈祷回到耶路撒冷，最终这一愿望获得回应，而藏人也祈愿能够获得自由，祈愿达赖喇嘛能够重回西藏首都拉萨，希望藏人的诉求也能够尽速获得回应。据报道，司政访问以色列的行程保持低调，仅同公民社会人士会面、访问旅游景点及最高法院、大屠杀纪念馆等。司政告诉媒体，下次将对以色列进行政治访问，看届时会有多少政府官员与议会议员愿意会面。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西藏是块试金石。他说，如果选择与藏人会面，你就是在支持非暴力、民主与人权。下一次，希望在以色列做实验。他也希望以色列支持中间道路。我希望看到以色列政府、领袖和人民支持藏人的中间道路政策，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追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这一诉求也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所以美国不认为中道与一中政策有任何冲突。所以，我希望以色列也对此表达支持，帮助推动双方的对话。透过中国代表与达赖喇嘛特使间的对话，我们能够找出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之道。司政表示，藏人也可以从犹太人的2000多年流亡中学习，包括其间如何持续抗争，持续维护自己的文明与身份。如果犹太人能够做到，藏人也可以做到。在经历大屠杀、遭受歧视的经历上，犹太人与藏人同样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藏人也祈祷获得自由，以及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我希望藏人的祈祷不用等2000年才获得回应。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弹唱歌手谢丹演唱的歌曲《兄弟之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的嘞。